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 Lead for Life， 我是 Bonnie，
我是 Kimmy。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一位美女嘉宾，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Mio， 然后我是 Bonnie 的室友，很高兴来参加这次节目的录制。
我们今天是我们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吧，我们说了好几期，打了好几期伏笔的我们欧洲假期圣诞假期欧洲旅行系列，我们叫走遍欧洲系列。今天我们讲法国和瑞士法瑞篇，因为这次假期我是去了瑞士，然后邦尼他们两个去了也去了瑞士，之后去了法国。我是因为之前2011年的时候去过法国，所以我们把法国和瑞士放在一起来讲。开始呢，我们讲一些行前准备的东西吧，就是大家在计划旅游的时候需要做的一些东西。
第一点的话就是关于签证啦，签证只要手续齐全的话一般都会通过的。像 Kimmy 的话，他是签了瑞士签证，而我跟 Mio 呢是签了法国签证。
对，这个是我比较怨念的一点，也是给大家说，之后如果有听众计划这个在欧洲的旅行的话，签证国家的选择和你这个旅行计划非常有关系。你像我的瑞士签证给了我是一个月的多次往返，那其实跟给我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没有什么区别。你像你们是给了半年，就是如果复活节假期要再去欧洲再去申根国家的话，就不用再麻烦的再准备一次签证了，也不用再交一次签证费了，就很方便了。
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去签法国签证哦。虽然可能你的目的地是意大利或者西班牙，但是只要准备一次签证就够，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但是签证的话，这个还是跟具体的旅行计划有关系。除非你在法国，在你的行程中你在法国待的时间最长，你才可以去签法签，应该是这样。就是所以说跟大家的旅行规划很有关系的。
除了签证之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换取货币啦。
对，货币。
我跟布尼是巴克莱银行的，所以我们当时去换的时候当然只换到了欧元，因为巴克莱银行里面是没有瑞士法郎可以换的，所以最后我们就是到了瑞士以后直接在瑞士当地用欧元换了瑞士法郎。
就是货币的问题，可能有些听众会觉得，如果在欧元区或者在申根区的话，就换欧元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些国家是例外的，就比如说瑞士他们虽然是在申根国，但是它的货币仍然在用的是瑞士法郎，等于像邦尼他们去瑞士和法国去两个国家就要换两种货币，是比较麻烦的。
当然你在瑞士你可以选择使用欧元，但是这个是一件非常亏的事情。
是我看攻略上说过。
对，
就是换货币的话，第一个大家可以去银行换了，银行当然都可以换，特别是那种常用的货币。然后就是邮局。邮局也可以换。
对，你可以选择当场换取货币，也可以通过网上申请，通过邮寄的方式领取货币，这样的话汇率比较合算，而且 post office 的话它的币种比较齐全。那你的 Kimmy？
我是在那个 Mark Spencer 换的，我是听我室友说的，我室友说 Mark Spencer 可以换，而且汇率好像还可以，而且我当时换货币的时候已经时间比较紧了，所以就没有再考虑其他的选项，直接就去换了。但是我之前在网上了解过，就之前我就是我那次去法国的时候，我在荷兰实习的时候是用了一张叫做 TravelX 的一个金融机构的卡，他们不是一个就是正规的标准的那种银行，就可能就专门做这种国际货币兑换的一个机构，也会有一个卡，你可以把那个卡当银行卡用，但是如果你到别的地方旅游或者换货币的话，就会非常方便一些。他们还可以提前在网上买，然后把这个货币给你寄回家。就是说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或者你提前计划的话，还是推荐大家能够在网上找一个这样的金融机构，汇率会好一些。
是这样子的。货币准备完之后呢，大家会需要在手机上安装一些软件啦。
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旅行功课了，提前的做一下功课了。
是。
那就推荐几个 APP 吧。现在大家的智能手机很多 APP， 关于旅游的我们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就是马蜂窝的旅游攻略，就是重点的或者有名的这个旅行目的地里边都会有，包括会有一些之前去过的人写的游记，大家可以参考。然后还有一个网站就是穷游网。
穷游网是大家众所周知的。
特别是对学生来说，穷游嘛，我们怎么能够怎么省钱，怎么能玩得更好，穷游网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然后我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我现在用的少，之前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就是下一站的一个 APP， 我不知道安卓的平台上有没有，就是 iOS 的平台上有这样一个 APP。它有一个单独的 APP 就叫下一站，它是一个总的，就是各个地方各个有名的地方的攻略或者介绍都会有。然后呢它下边会有一些小的单独的 APP， 比如说下一站巴黎，下一站伦敦，这些包括亚洲的一些地方，现在大概有30多个吧，都会有单独的 APP。 景点概况啦，然后景点分布、背景介绍，还有美食、购物之类的会非常全，每一个里面会非常全。之前这个 APP 是收费的，现在可能不收费了。之前我记得是一个是30块钱吧，人民币，还挺贵的。我都是趁它这个限免的时候下，但是现在好像都已经都不收费了。
除了 Kimi 以上提到的这些呢，我认为女生最重要的就是装一个 Google Map， 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如果你迷路在异国他乡，打开 Google Map 的话，你就可以畅游啦。
这个不只是女生，谁都需要这个地图 Google Map。当然，因为在这边，这个地图的应用不像我们国内那么多了，国内那么多什么高德地图了、老虎地图了，那这边我们好像就只能用 Google Map。
这边是国外嘛，
对，他们好像可能我们没有发现当地那种 APP。 就 Google Map 还是比较好用，也是必须的，因为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可能语言都不通，你要找一个目的地的话还是
比较难，
手机地图对会方便一些。当然我们说手机地图会有偏差，我们也都被骗过。所以呢每到一个地方，这个到游客中心去拿一张纸质的地图，还是有必要的，我觉得。
这一路出行呢，我们少不了交通工具啦。
交通工具的话，就是首先我们从英国出去的话，基本上就坐飞机吧，坐火车的应该不多。
有欧洲之星，但是
对，有欧洲之星，
它的票价可能贵
啊。航空公司的话，我们就说一些联航吧，欧洲比较有名的联航。你们是买的有一个那个
EasyJet， 对
啊，是欧洲比较有名的一个廉价航空公司。
然后还有我们做了
法航、瑞士航空、英航，还包括
就是像这些正统的或者说普通的航空公司的话，如果你提前计划、提前买票的话，也会买到折扣票。但我用的比较多的是一个叫 Ryanair 的。一个爱尔兰的廉价航空公司，在欧洲也是非常有名的。就是我从伦敦飞巴塞尔的机票，我最开始看的时候就在这个瑞安航空网站上是9.99英镑，
特别便宜。
对，特别便宜，还不到100块钱人民币，从英国飞到瑞士。但是我们当时因为计划没有提前确定，签证什么都还没有办，所以没有买。等到我们最后买的时候，涨了挺多，涨到32.99了。我们觉得很亏嘛，因为毕竟翻了3倍之多。但是你就横向来看的话，相比我们国内的机票还是相当便宜的。
大家有时候要注意哦，廉价航空它不是一定是真的廉价，因为它可能包括了行李件的，不包括行李件，
不包括不包括行李托运的。
对，可能一个行李要9.6磅甚至更高。
就是如果你背一个背包，然后你带一个登机箱，这是可以的，是可以上飞机的。 但是如果你像女生，你们那些化妆品什么的，
行李特别多，
对，行李多，需要大行李箱，需要托运的话，就要额外去买那个
行李票。
对对，嗯，是这样的。
我们讲完航空，然后我们来讲讲我们的车票吧。
嗯，车票我们一行人在瑞士用的是买的是提前买的瑞士通票，8天的瑞士通票。
对，我们就是之前去瑞士的时候也是买的一个不过是4天的一个瑞士通票，然后用这个票的话就是非常的方便，像博物馆啊以及一些坐轮游轮啊甚至一些火车全都是可以免费的。
嗯，对，瑞士通票就除了上少女峰的火车它不包括，就是但是你拿着瑞士通票买少女峰火车票的话可以打75折啊。就之前买的时候我们那个8天的瑞士通票是295瑞法，买的时候觉得特别贵，因为你一下出那么多钱，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你到了之后你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的火车票，所有的火车票你都不用在现场买，然后所有的公共交通都不用再重新买票，这个你省了很多时间，省了就给你带来了很多方便吧。嗯，
想走到哪儿就玩到哪儿。
对对对，而且买这个瑞士通票给我们带来一个好处，就是像我们去瑞士，我们几个在瑞士待的是7天嘛，我后来突然想到，就是既然我们这个瑞士通票可以往返无限次的坐这个火车，那我们何必要就是带着行李从这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呢整天。所以就是我们前4天都在瑞士首都波尔尼住，然后第一天去苏黎世，第二天去卢塞恩，第三天去去哪里，还有一个地方，苏黎世、卢塞恩、
日内瓦
反正就是我们在波尔尼住了4个晚上，就是每天旅游，就当天早上从波尔尼坐，因为波尔尼是首都，火车什么也都方便嘛，再加上瑞士通票不限次坐，所以我们就省了这个你整天拖着行李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的这个舟车劳顿。因为瑞士毕竟也小嘛，火车顶多也就1个小时，最多2个小时，就有这样的一个方便之处。
瑞士它的那个火车站一般都是在它市中心那个位置，只要你住的酒店如果离市中心比较近的话，
对，
我就觉得是一种非常便利的交通工具，
是很方便的啊。就是我也是受网上驴友的启发，突然觉得这样很好，就我们就在波尔尼住了好多天，在
可以省了很多住宿费。
对，而且你因为你如果平时的话你要拖着行李一直走，这样就免除了，我们等于就换了3个地方住，你只用拖行李拖3次就行了。
嗯，行李当然是越轻越好，然后就是尽量少拖就少拖，
对对对。然后说到火车票，我们有一个叫，如果大家直接在Google 上搜欧洲通票的话，会出来一个叫做 EUREAL 的网站，上面有各种类型的通票，有全球通票，有自选通票，就是你可以选择4个接壤的国家，然后有地区通票，就是两个接壤的国家你可以选，然后就有单国通票。如果有听众或者同学之后再去欧洲旅游的话，考虑在几个国家旅游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网站，可能会有适合你的这个车票的选择。然后我们这个行前准备你们要什么补充的吗？
行前准备我估计差不多了吧，但是我们现在要讲讲我们行李箱里应该装些什么。
嗯，就是我们讲旅行的话，我们就从衣食住行4个方面来说吧。
嗯，是的，那我来讲一讲关于你要去瑞士需要带一些什么东西。去瑞士肯定少不了滑雪啦，所以大家都需要带一些围巾啊、帽子、手套、羽绒服、雪地靴，最重要的就是墨镜啦，因为当你看到眼前白茫茫的一片，你肯定会感到不舒服，戴一副墨镜的话就会舒服很多。
对，瑞士特别上雪山的话墨镜是必须的。而且我觉得从温度上来说的话，可能瑞士欧洲大陆吧，除了北欧可能相差不会特别大， 就是如果你特别你要有上雪山的计划或者你去北欧的话，可能要针对性的准备一些衣服。
嗯，是的。然后至于去法国，南法的话是一个比较温暖的地方，
对对，
然后它像尼斯这种靠海岸的地方的话又是那种昼夜温差会比较大的，所以一些比较薄的针织衫毛衣啊可以带一些。然后巴黎的话，因为就是它的纬度跟英国可能就比较近了，
接近一些，
对，所以它可能温度这边跟英国差不多，所以也是要穿的比较厚一些。
就是提前大家看一下天气预报，这个很关键。然后就是像刚才说的上雪山了，或者有一些特别的目的地的话，要做一些另外的特别的准备。
一般如果你带外套的话，最好你的外套有帽子，这样子的话万一下雨的话你可以用帽子遮下雨，不必要时时带着雨伞。
嗯，对，雨伞会麻烦一些，虽然欧洲大陆并不像英国天气这么妖。
还有提醒小伙伴们一定要记得带转换插座，中转欧、英转欧都各需要带一个，因为你到宾馆里你会发现充不了电的那种苦恼心情，
对
手机的心情。
我们现在都离了手机都活不了的感觉。
是，
嗯，这个转换插头是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点，不像货币一样，大家都会想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会想要花钱，转换插头这个很容易被忽略，大家出行之前一定要记一下，这个很必须。
说好了穿的衣服，我们来讲讲吃的吧。
嗯，反正我们是没，我们几个在瑞士没怎么吃，就是不说没怎么吃，没有太找当地这个特色的东西吃。我知道有一个奶酪火锅，但是我们没有去尝。然后我们吃的比较多的就是麦当劳或者汉堡王了。然后就我们在伯尔尼住的时候，离我们很近的有一个中餐馆，我们因为瑞士的物价很高嘛，我们实在受不了，说既然吃一顿麦当劳的套餐都要大概20瑞法，瑞法现在和人民币大概1:6.5嘛，就既然吃一顿麦当劳就要这么多钱，然后当地的东西又不是很好吃，那我们还不如花同样的钱去吃中餐。
瑞士是不是奶酪特别有名？
是，瑞士奶酪是挺有名。
是这样。然后相比于 Kimi 的话，我们的生活就相对的过得滋润一些啦。
对，女生嘛，
享受
生活。这个女生无关。我们呢，去到班霍夫大街的时候，发现了一家店，它是位于爱马仕边上一家小餐馆，它就是拥有500年的历史。是一个很古老的建筑，然后里面呢会有一些兵器的展示，它里面推荐的菜品呢有苏黎世小牛排、德国猪脚还有炸猪扒，有很多当地的游客和当地的居民会去吃，当然人很多需要排队
啊，那就需要早一些去了。
对，然后我们去卢塞恩的时候，也是因为听说这个奶酪火锅非常的有名，
对，我在攻略上看到过。
对，然后我们一行5个小伙伴就连续2天一直在吃这个奶酪火锅。
是有多好吃，
也是非常厉害，
是有多好吃，
因为我们可能比较喜欢吃芝士吧，那种浓郁的味道。
嗯，
有些人可能就受不了芝士这种味道。
对对对，因为我之前我在攻略上看到了，我想要不要去尝一下，但是也看到好多人吃过的人说那个对味道很怪，中国人可能吃不太习惯，所以我们最后就决定没有去。你们如果推荐的话，
可以下次再去试一下。
可以去，有听众想尝试也可以尝试。
可以在家里做吗？
对，芝士奶酪的话，芝士奶酪火锅其实非常简单，里面它就是像中国那些配菜的话，它只是转化为土豆、酸黄瓜，还有一些面包块。
啊，但是底料就是汤料是
芝
士，
芝士
融化了以后一锅。
啊，还挺难想象。然后法国呢，我2010年底去法国，跟我一个朋友每个人花了18欧元去吃了一个中国火锅店，所以对法国的吃，巴黎的吃的我也没有什么印象。
法国的话它的海鲜比较便宜，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吃那种海鲜大餐。
法国什么的应该都相对英国相对瑞士来说什么都便宜。
对，然后 后这次我们没有吃到米其林，因为我们没有去预定，因为所有的米其林不管什么星级都需要接受预定。
啊，
对，是这样。
但是在巴黎的时候，我们还是吃到了胜似米其林的大餐，就是布尼哥哥，然后在他家，然后
烧的一顿
对对
圣诞大晚餐。
你哥哥是在巴黎工作吗？
嗯，他在那边定居
了。啊，定居了，亲哥哥吗？
是
堂哥。
堂哥表哥我分不清
分不清
反正那天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好吃那顿饭
啊，就是有朋友或者有亲人在的话，特别是在国外会感觉非常好，
亲切有家的感觉。
对对对，嗯，是这样。
Kimi 我有个问题
啊，你说
与主题无关，堂哥和表哥怎么分呢？
堂哥是爸爸的兄弟，
对对，是你爸爸这边的哥哥。
对，
就比如说你伯父家或者你叔叔家的，
对对对，
那就是堂哥了。
是堂哥，
堂哥，
嗯，就是你妈妈那边的叫
表
哥、
表弟什么，表姐，
或者你姑姑家的
也是，
也叫
表，也叫表哥。
对
对，
啊，嗯，是这样的。
嗯，好，我们继续。
应该没错吧？
好。但法国其实就是跟瑞士比的话，吃的种类它会丰富一些。
法餐好像本来也比较有名一些吧。
对，是个浪漫的都市，就有浪漫的食物。
一说完了，十说完了，然后
住。你住哪儿？去瑞士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 Booking 上订的酒店。
嗯，它是一家怎样子的旅馆？
我们住博尔尼那家是，啊，对了。说到这个，就是刚才推荐 APP 的时候没有推荐这个 Booking，
嗯，
Booking 这个也是必须吧，
很
关键必须，
嗯，
就是订酒店非常方便。我们在博尔尼住的那家好像还挺好的，就它那个名字叫 National 什么 Hotel Bern， 条件不错，比较好，离火车站也很近，走路十分钟嘛。然后我们到蒙特勒，就是接近瑞法边境的一个小镇叫蒙特勒，住的一个酒店是在海边，不是海边，就是那个莱蒙湖的湖边，莱蒙湖就是日内瓦湖嘛，就在那个湖边，景色非常好。然后在最后一天在巴塞尔住的就是离机场近一些了，因为我们在巴塞尔住就是因为第二天早上要赶飞，很早要赶飞机，就是都是在 Booking 上订。
我们住的旅店跟 Kimi 的差不多，但是我们特别推荐一个在卢塞恩的叫德偏平的酒店，它就是围绕着那个卢塞恩的湖。它如果你订的是双人间的话，你打开它会有个小阳台，你就可以看着湖，看上湖上的小鸭子、小天鹅。对，
就是在订酒店的时候，我觉得几个因素很关键嘛。第一个就是，就像在 Booking 这样的 APP 上。它会有评分，评分很关键啊。下面会有一些住过的人的评论，这个需要参考一下。然后呢，就是要考虑一下这个位置，要么就离交通枢纽、离火车站近啊，要么就离景点近。像你说那个卢塞恩的那个地方，还有我在蒙特勒住那个地方，就离湖边近的话，风景会非常好。
嗯，是。
然后还有个当然就是价钱了，价钱这个就自己确定了，
因人而异。
早点订总会便宜。
对，如果你是豪的话，那就没有关系了，随时都有希尔顿为你准备着。
那说完住，我们现在要谈
住，我再补充一些吧。除了正常的酒店，还有一种选择就是青旅。
国外有青旅吗？
国外当然有青旅了，青旅不就是从国外传过去的吗？
来来讲讲看。
对，我没有住过青旅，但是就是在穷游者的观念里边，或者说在相对偏专业一些的旅行者眼中，青旅可能是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可能我们中国人或者我们身边的朋友还不太习惯，就是说住青旅跟陌生人住一起，就像住学生宿舍一样，可能不太习惯。但是这确实是一个流行的趋势。第一，它便宜。
穷游喽。
啊，对，便宜。第二个就是，如果想结识新朋友的话，住青旅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比较适合我们年轻朋友。
对，就是世界各地的 这个旅行者，就像在学校宿舍一样，六个人、八个人、十个人住一个房间。大家可能住青旅的人都是带着结识新朋友、结识各地朋友的目的去的。这会是一个选择。然后呢，就是我想重点推荐的一个，就是在欧洲这些大城市，每个城市都会基本上这些大城市，像巴黎、像伦敦、像意大利的米兰、罗马，都会有一些中国人开的家庭旅馆、华人旅馆。这个在穷游网上可以搜索到。我给我几个去意大利的朋友推荐了，他们的反响很不错。因为我当时去意大利旅游的时候住的也是这样，特别是你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甚至语言不通的地方，你去旅游的话会遇上很多困难。如果你住在一个很不错的华人旅馆的话，首先沟通没有问题，然后毕竟是同胞嘛，就是他们在那边时间长了会给你一些指导，或者拿个地图给你画，这些地方可以去，这些地方也可以去，然后你拿着路线拿着图就可以去走。然后呢，就是你住在他们家里，那些旅馆就是他们，其实就是他们的家里，然后好多房间他们开辟出来做旅馆，帮你饭的话你可以吃到很好的中餐，就是地地道道的中餐，纯家常菜那种。这个华人旅馆是我特别推荐的，当然就是要看一下网上的评价了。像我当时在罗马住的那个叫王大姐之家，是一个东北的王大姐，真的那个大姐特别好，真的特别好。就是我第二天早上5点钟的飞机，所以我就吃不了那天早上的饭了嘛，早饭。然后王大姐就特别早也起来，因为我吃不了饭，她就在我包里塞了好多零食，什么牛肉干之类的东西，就对特别好。我这次几个朋友去意大利的时候，我也给他们推荐了，他们在罗马的时候也住的这个王大姐之家，就是那个朋友就留了一个言，说王大姐厨艺简直逆天，就是
了得了，真的是。
对，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国外的留学生，可能自己做饭比较困难，平时也吃不到太好的中餐，就那种感觉，我们应该都能体会。当然他们在佛罗伦萨的时候一开始订的那个华人旅馆可能不太好，所以就是说大家在看这些华人旅馆的时候我很推荐，但是也推荐大家，建议大家能看一下网上这些评价，攻略上的评价，这个很重要。
那下次去罗马我们也要住
王大姐。
对对对，这个绝对没有问题。我跟你说，当时那几个朋友说，就他们在吐槽佛罗伦萨那个旅馆的时候就说，不像人家王大姐家有图有真相，然后我就说还有我的人格保证，绝对没有问题。事实证明他们确实也很满意，就是特别是当像意大利、西班牙那些不怎么说英语的地方，你如果有住到一个很不错的华人旅馆，有同胞在的话，会很好。然后衣食住，有什么补充的吗？
旅馆方面应该是没有吧。哦，大家住旅馆的时候记得查清楚旅馆它是否提供一些小件的东西，比如说拖鞋啊之类的，如果没有的话希望大家自己能。
我们住的好像没有。
对，基本上欧洲
都没有，好像都没
有提供这些，
很少有的，
什么牙刷什么都要自己带起。
对对对。
下面我们来谈谈如何出行啦。
好吧，终于到重点了。
有买手机卡吗？听
你买了。
买，
我们在瑞士待8天、
哦、
你不买手机卡，我们现在都说了离了手机卡活不了，离了手机活不了。当时就出发之前就想了，就查了当地的、
嗯、
就咱们现在英国我用的那个 Labara 那个电话卡、
哦、
瑞士也有，但是我们去确实也见到 Labara 了，但是他们没有那种 Nano 的 SIM 卡，小的那种 SIM 卡，我们也到处找不到剪卡的地方，所以就没有办法。最后还是在我们去吃饭的那个中餐馆，那个老板跟我们说有一个瑞士叫 Sunrise， 你们见过吗？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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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也
是、
啊、你们用的也
是、
那个、
买了 Sunrise 的卡、
啊、对，我们就去 Sunrise 里面买的是14.95
十几瑞法吧，
还是19啊、
嗯、
记不得了，就是一季的流量是吧？
对
啊，一个月一季的流量也还好吧， 这偏贵一些，但是买不到更好的了，也不算贵的离谱，所以能保证我们平时跟同学跟家人随时能联系，随时能发个朋友圈，这个就可以了。
嗯，我们是用不了，我们可以用英国卡，但是
会很贵，
会很贵。
就是我们在酒店的话都酒店都会有 WiFi， 但是你到外边的话还是要用这个移动数据，包括你查地图了，
嗯，
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主要就是查这个朋友圈我们可以不发，但是你查不了地图的话就基本走不了，
是啊，会迷路。
就是大家出行之前可以先了解一下目的地国家有哪些这个移动公司，或者有没有这样专门针对游客的这种流量套餐。
流量现在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你看看手机地图的话，它一个移动就可能产生很多很多流量。
对，
所以尽量可能的话就是买便宜的能够上网流量多的套餐，
主要还是上网，打电话不打电话其实没有多大关系的。然后就说到刚才手机地图，我为什么说 Google Map 有时候会骗我们呢？就是我们在瑞士，要之前在国内旅行的时候就被手机地图骗过。这次在瑞士，我们因为倒数第二站是在那个蒙特勒，我们只计划在那儿住一晚上，待半天，头一下午就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就直接去日内瓦了。但是等我们到的时候，那个小镇实在是太漂亮了，就我们就完全被吸引到了，就决定第二天上午再待一上午。然后接近中午的时候才出发去日内瓦。到日内瓦我们就说下午要去一下那个万国宫嘛，你们去了吗？
没去。
就是联合国在欧洲的总部啊，联合国在欧洲的总部。我们就查地图，他给我们那个 Google Map 上就显示的你要坐火车，但是坐两分钟的火车，然后你到一个地方下来再走个十几分钟就到。我们想可能也合理，因为这边的火车好多都是几分钟就停那种，就有一站嘛，所以我们也没有觉得特别怀疑。但是等我们上了车之后就觉得可能是错了，因为这个车开的好远，虽然下一站车上显示的下一站和手机地图上显示的要下车的那一站是同一站，但是开的不止两分钟。然后在手机地图上那个定位的那个光标的移动也早都已经过了万国宫那个点了，所以我们就坐了大概五分钟吧到下一站下车，就准备换车回去。但是就在我们在站台上等回日内瓦的车的时候，就非常意外的我说邂逅了一场绝美的日落，正好是下午嘛，这个三四点的样子，那个日落特别漂亮。我之前也在朋友圈发了有照片，不知道你看到没？
嗯，
就是那个天空的颜色，从一开始的算是蓝色变成浅黄色，最后变成橙色，然后到红色，那个过程就被我们目睹。我拍了大概有几十张照片嘛。就是说，是被地图骗了一个意外，但是
我
旅行嘛，
对，
啊，旅行就会有一些这样的意外，
嗯，
这我们说叫什么 happy accident，
对，
就是你幸运的意外，
对，
嗯，如果没有这个被地图骗，也不可能会遇见这样一场日落，非常漂亮的日落，然后。行程的话按城市说吧。
好的，我们先从瑞士说起吧。我们的瑞士之旅是从苏黎世开始的，从苏黎世经由卢塞恩，最后到日内瓦。然后苏黎世的话，我们跟 Kimi 的行程是一样的
啊。那我来说一下我的行程吧，就是我们你们是怎么去的瑞士？
我们是坐飞机去的瑞士，
飞到哪？
飞到苏黎世。
飞到苏黎世啊！我们是从伦敦飞到巴塞尔。巴塞尔，我们在巴塞尔就没有停，因为它是一个小镇。但是巴塞尔那个机场挺特别的，它在瑞士、德国跟法国的交界处，所以巴塞尔的机场你出来之后特别有意思。你可以选择去德国，你可以选择入法国境， 你可以选择入瑞士境，就是它在一个边境上的一个小机场，然后我们在那儿就没有停，直接去了伯尔尼。因为我说我们一开始在伯尔尼连着住了四天嘛，然后第一天下午就在伯尔尼转了一下。就说到这儿给大家普及一下嘛，就说瑞士的首都其实不是苏黎世，也不是日内瓦，而是伯
尔尼。
可能很少有人听过这个城市。就是我们在伯尔尼停了一下午，就转了一下午吧，住晚上在伯尔尼住，然后第二天我们也是去了苏黎世。去完苏黎世第二天也是去的卢塞恩，然后卢塞恩完了之后是少女峰吧，
是
因特拉肯少女峰。然后去完少女峰那天我们就第二天就走了，就离开伯尔尼去了蒙特勒，在蒙特勒住一晚上，最后到了日内瓦，然后最后我们又回到巴塞尔，因为巴塞尔飞机回英国，是这样的行程。
其实瑞士是一个真的比较值得玩的地方，比如说苏黎世的话，它班霍夫大街的夜景特别美，可能是由于圣诞节的原因吧，就是整条大街就布置得非常的漂亮，它那种灯光效果特别特别棒。
我们第一天也是到了苏黎世之后，我倒是觉得苏黎世相对一般一些，就是有一个苏黎世湖很漂亮。
嗯，
然后就是下午就是去班霍夫大街嘛，去苏黎世肯定要去班霍夫大街去看一下，非常有名的那条购物街。确实像邦尼说的，到了晚上之后那个灯光布置的特别好。
它甚至会有那种很大型的那种音乐盒，里面会布置的很精致，会有个小凳子让游客站上去参观。我觉得就是梦幻苏黎世吧，给我的感觉是。
对，反正就是第一印象会比较好一些。那你们对卢塞恩的印象怎么样？
其实卢塞恩其实主要是因为那个卢塞恩湖而比较出名。
对对对，
但是因为那天下雨，我们没有坐那个游轮在在湖上游览，反而我们是第二天一大早然后坐火车去了一个叫铁力士雪山的地方。对，然后也是由于天气没有特别好，然后再加上我们不是很专业，所以没有去滑雪，然后就在那个铁力士雪山的就是户外那里走了一下，然后真的是雪非常大，天气非常的冷，我们那天就是整个大雪就扑面而来，然后不得不戴着墨镜不然没办法前行。
对，天气其实我觉得出去旅游的话天气特别特别重要。就像我们之前说瑞士风景确实非常美，瑞士的自然风光可以说在欧洲算是最好的。就我们之后在坐观景列车的时候也都看到了，但是就天气不好就特别恼人。卢塞恩的话之前呢我在攻略上也看，就说比日内瓦、比苏黎世、比伯尔尼这些有名的城市都要好。而且我们第一天在买手机卡的时候，那个人问我们，当地人他问我们会去哪儿，我们就把我们的行程给他们跟他说了一下，然后他说到卢塞恩的时候他就说 You will love it。
对，
非常好，你们会爱上他的。但是我们去卢塞恩那天也特别遗憾，就天气不好，就灰蒙蒙的，
对，
飘着小雨那种感觉。
但是在我们可能幸运一点，就是在我们离开苏黎世的最后一天，我们坐了黄金列车，那天天气特别特别好。我们就是因为黄金列车跟普通的快车相比它就比较慢，我们可以欣赏沿途的风景，然后我们就看到了那种云雾缭绕的山脉啊，看到雪上那种掠影，还有雪景和木屋，它就是非常真实的一个瑞士的呈现。
对，黄金列车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瑞士，因为刚刚我们说他们瑞士的自然风光特别好，就是他们这个铁路系统或者瑞士国家吧，旅游部门专门挑了一段，就他们认为风景就沿路风景最好的一段， 是三段，是三段火车，你们等于坐了全程是吗？
嗯，差不多。
对
啊，我们是从，它是第一段是从卢塞恩到因特拉肯，
是
吧？啊，卢塞恩到因特拉肯中间因为会路过两个湖，第一个是叫布林兹湖，第二个是图恩湖，湖边那个风景特别好。
嗯，
啊，我们就是去因特拉肯那一天，我们路过了那个图恩湖，没有路过布林兹湖。我们早上因为上少女峰嘛，天我们出发的特别早，天还没有亮，但是虽然天还很暗，但是也仍然被湖边的那种沿湖的那种景色给惊到了。嗯，真的是特别漂亮。
它是那种静止又灵动的那种美。
对对对，就是。然后第二段呢是因特拉肯到那个地方叫什么兹怀斯曼，是那个地方，你们是坐到那儿了吗？ Z 开头的那个，
是
啊，
是
那一段就主要是瑞士的山间了，山间的那种绿地小木屋，然后还有一部分是下雪的雪景。
是，我们也欣赏到这样的风景，特别特别震撼。就是一来苏黎世觉得它跟大城市没什么
区别。对对对，我就说大城市真没什么玩，哪个地方的大城市都一样，就瑞士的精华
都在山，
就在山间，就在山间。然后黄金列车的第三段就是从那个兹怀斯曼到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叫蒙特勒，这一段就是到最后的话是会路过那个莱蒙湖，就是日内瓦湖的湖畔，然后一直到蒙特勒，那个风景也是非常非常好。就是黄金列车他们还专门，你们坐那个全景天窗的那个吗？
算是吧。
啊，不算是全景天窗，就是整个观景列车，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特别大玻璃窗的火车。我们之后会把图片给 PO 到微博上，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
就那感觉真的非常非常好。
它就是全景的，它那个窗户不是那种小小的，
嗯，
它就是专门为游客去游览风景而
拍照啊什么
的。
对
对
对，
瑞士的火车本来就非常大。我们说到瑞士火车，我们就非常，当时我们就非常奇怪，说瑞士，对呀，瑞士这么小的国家，
人
又少，你像英国的火车，基本上你如果从利兹到曼城的话，可能就两节车厢，三节车厢啊。但是瑞士那么小的地方，那么少的人，火车和超，首先它超长，
嗯，
跟我们中国的火车差不多一样的那种长度，那么多车厢，然后呢就是，
关键它是
双
层的，
好多都是双层，
嗯。而且他，我们有一次到二楼去看那个火车，发现那火车里面居然有儿童设施。我想瑞士这个国家，它的福利
真的是超好，
超级好
啊！你想想，他们就是物价那么高，
嗯，
但是瑞士的税很低，你发现没？瑞士的税好像才6%多，
这样
6%-7%左右，
福利太好了，
对，福利太好了，真的。我那个同行的小伙伴就说，我们那个之前课上不有一个讲什么 smart city 吗？就是智能城市，
嗯，
可能他说瑞士会首先实现这个，因为这国家实在太有钱了，太富了，
对，
就福利真的特别好。那个黄金列车，我就说下次如果我肯定会，还我觉得我肯定还会再去瑞士，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从我们看到了瑞士的这种景色，那如果在春夏时节去的话，
绿叶青葱，
对，肯定会特别特别美。所以我觉得我肯定还会再在春天或者夏天去瑞士一趟。等下次去的时候，我就想坐一趟全程的那个黄金
列
车。
是的，黄金列车它停的站特别多，然后它就会停在那个山间。如果你真的感兴趣，你可以下车去走一走，去逛一逛。
对对对，它一个小时一趟，大不了等一个小时。
嗯，对，是的。
嗯，就是那条线是真的是精华，
嗯，
有湖有山有雪，
嗯，
非常非常漂亮。然后最后一站，哦，我们说一下那个少女峰吧。你们去了铁力士山是吗？
对，其实都应该都是差不多吧，
应该差不多，就是因为瑞士是阿尔卑斯山脉嘛，
嗯，
冬季运动非常有名，但是我们都不会滑雪，我们也没有滑，因为我们在卢塞恩的时候，在一个表店遇见了，卖表的地方遇到了一个汉语说的特别好的一个瑞士的当地的小伙小帅哥， 然后他跟我们讲说滑雪你们可能租滑雪用具也比较贵，可能得几百瑞法，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时间有限，我们也没有去，就是少女峰。
瑞士的滑雪用具的确是的，山上它没有滑雪用具，
都要
山脚下
都要借，
对，租了以后才
租啊，对，租完之后然后自己带上去，
对，扛上去。
我们在少女峰那天也是峰顶专门有一个观景台嘛，
对，
你可以看，也是漫天风雪，什么都看不见，
白茫茫的一片，
对对对，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少女峰那个上山的火车是挺有名的。少女峰那个火车站是欧洲最海拔最高的火车站，3453米吧，好像是，真的是火车修上去的，也算是一个非常宏伟、非常壮观的工程了。号称欧洲之巅嘛。虽然不是欧洲最高的，欧洲最高的应该是雪朗峰还是勃朗峰，我记得
勃朗峰
嘛，但是雪朗峰也是在瑞士。瑞士有几座山峰比较有名。
瑞士的话真的是我觉得要春夏之交去，那时候冰雪还没有融化，可以去滑滑雪，看看那种乘坐黄金列车，看看周边风景，是一种很惬意很享受的去瑞士。
反正我就说瑞士的精华，第一是在山间，第二个就是所谓的湖光山色。好像瑞士也有一个别称叫做万湖之国，就湖非常多。
是那边的湖就是特别特别，就是像镜面一样静止在那边，把那个山间倒影在湖面上，那种美丽，
就是湖光山色。
对。
然后最后你们是也去了日内瓦？
对，我们只是去那里转机，其实
啊，转机，
其实蛮遗憾的，不能去日内瓦看一看。
我觉得日内瓦比苏黎世好，
真的。
因为我们为什么说在蒙特勒多待了半天呢？就是想我们第一天对苏黎世的印象就正常，没有特别惊艳。所以就觉得这种大城市可能全世界大城市都一样，所以我们觉得日内瓦可能跟苏黎世差不多，我们就把日内瓦的一天时间拿出了半天给那个蒙特勒那个小镇。所以但是等我们中午到了日内瓦之后，发现日内瓦其实比苏黎世是要漂亮的。日内瓦湖也比苏黎世湖大，
它是要更现代一点还是
童话故事那种吗？
对，有一些童话的那种感觉，比反正就是总体来说比苏黎世更美。可能因为我们那天天气好，我们第一天去苏黎世也是阴天，但是我们从蒙特勒到日内瓦那一天就天气非常晴朗，然后整个就感觉特别好。所以日内瓦还是我觉得值得去的。我们也是冲着日内瓦是欧洲那联合国欧洲总部嘛，一直想去万国宫看一下，最后因为坐错车，因为时间不够也没有去，也挺遗憾的。而且日内瓦有一个大喷泉，非常日内瓦湖上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喷泉，喷出来大概得有20-30米高吧。
它是每天都会这样吗？定时？
对，是一直，应该是一直在开吧。就日内瓦这个城市还是挺漂亮，是算是确实不愧为一个大城市。然后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像什么日内瓦湖啦、苏黎世湖啦，他们这边的包括像伦敦的海德公园，湖边很多鸽子啊、天鹅啊、鸭子，这样好多人在喂它们，就是怎么说呢，反正我是这样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有点矫情啊，就是说可能他们这边人与自然的结合会比我们国内好一些，
和谐
是吧。反正我这边是
这
样的感觉，
喜欢动物，
就比较大自然还是保存的比较好，像我们国内可能就自然风光就比较少了。现在
对，特别是在这种大城市，我没有想到在日内瓦这样的大城市会有，就日内瓦湖边根本没有显得特别拥挤的感觉。苏黎世也是，反正总之就是瑞士很好，就只能这样说，真的没，我们一时也想不出来其他的这个溢美之词，就是瑞士真的很好，是真的很好。我同行的我那个室友，特别是在去到少女峰，我们这后半程的时候， 虽然卢塞恩传说中的很好，但是因为天气不好，我们没有感受到它的美。就是到后半程去少女峰，到了蒙特勒，到了日内瓦，我那个室友就一直在感叹说，哎呀，这真是没白活这一来这一趟，真的就是这种感觉，真的太美了，太美了。然后
我们来讲讲法国。
我想一下，说一下瑞士的购物吧。你们在瑞士买东西吗？
瑞士其实还好，瑞士的话我觉得它物价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高的。然后但是有人介绍说班霍夫大街上它供应的那些产品它种类会比
最全的，
对，是最全的。所以的话如果真是有心想买奢侈品，想逛一逛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产品给自己的话，我觉得可以去班霍夫大街逛。
我们同行的一个姑娘去在班霍夫大街上买东西了，但是你什么表情？豪遇到豪的表情，
遇到豪的
啊，就是你在可能像邦尼说，在班霍夫大街买东西可能会什么东西比较全，但是就是在瑞士退税的话，可能退不了太多。
嗯，
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它的税不高，6%-7%的样子，所以你退不了太多税。
留学生好像不能退税
啊，留学生退不了税，就是旅游签证的话，退税可能也退不了太多，在瑞士，这是一个比较不好的地方。嗯，然后就是瑞士的表。你们着重看了吗？钟表之国。
钟表之国我们
没有怎么看
。就是在卢塞恩那个卖表的那个店里，那个瑞士帅小帅哥，能说中文的，中文说真的特别好，就我觉得比我们说英语说的好多了那种。
为了生计，为了做生意。
他是在，你看出来完全不是为了，不是完全为了做生意，他真的说的好，真的特别流利那种。他就跟我们说，其实瑞士。大概有600多个钟表的品牌，你在其他世界各地只能买到什么天梭啦、浪琴啦或者劳力士，就是你在瑞士能买到其他不同的品牌，品质跟那些名牌是差不多的，只是可能有些你没有听说过。
嗯，
是这样的。
因为钟表这些，我觉得还是比较讲究的。
对对。
所以我觉得，而且它瑞士的表价格比较高昂。
嗯。或者说
讲究牌子的话，
对，或者说它各个层次的都有吧。
嗯，那是的。
但是你们在瑞士见有中国的旅游团吗？见中国人多吗？
其实说实话，多。
我就在卢塞恩那天见的多。
嗯，卢塞恩会比较多。
对，卢塞恩多一些。就是特别是在卢塞恩那种商业区，就特别多。嗯。我看一下。时间，要不然咱们这一期就先录到这儿，先录到这里，我们下边讲法国，再因为我们这一期时间不够，录完之后我们会一起再上传。
好的。
啊，然后我们接着录，
嗯、
可以说的长一些，
嗯，好
吧？
好的、
嗯，这期就先这样，嗯，待会儿见。